在这座城市，
悠悠在空中的频率，
生活
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我是笑鱼，
我是 Jason，
欢迎收听由笑鱼
Jason
共同制作主持的
《生活好漫游》。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笑鱼，
我是世维 Jason。
欢迎来到每周日晚上十点钟的生活好漫游。好，在每一周呢都陪伴大家，其实就会发现呢，日子过着过着就柴米油盐酱醋茶，每天好像都重复性的在过。
是啊，尤其是晚上十点，通常来讲隔天就是上班了嘛，星期一的时间，有人就是休息一下，所以之前有人说啊，有时候准备要上班的那天晚上，不要就是也不是一定还是可以放松玩，但是不要好像还熬夜，这样隔天应该是真的会不露不露不露。
很多人是扒着假日的最后一点点时光。
对没错。
不过因为生活一成不变啊，每天早上起来就是很机械性的在做一些动作，
是
刷牙洗脸啦，出门上班啦，到公司可能也是做着大概差不多重复性的工作。
对，是，对，
所以帮自己的心情做一些转换就很重要。
没错啊，因为其实不可讳言，每个人他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扮演角色不一样，可能家庭、工作或者甚至学校等等都不一样。那其实在天下杂志所有一篇文章所去引用说，有一个生活如果一成不变吗，有一个八个把每一天都变成很快乐。但是不可讳言，我觉得我也是慢慢的学习而来，我发现内心的快乐其实在外表上面，或是你做很多事情跟人家相处，人家也都会感受到，
其实感觉得出来的。
真的耶。
对、啊、
就是那种内心，当然有时候难免会部分，所以有人之前说什么皮笑肉不笑，真的有时候感觉出来，但是我觉得内心如果快乐的话真的是很棒的。那他都有提到说，第一件是说每天至少做一件你觉得值得的事情。值得的，每个人对值得的定义不一样。
对，
很多事情并不是说要创造最大的收益才是值得。有时候甚至做一些自己觉得快乐的事情也是值得，所以他第一件说做的值得的事情。那您觉得平常日常生活中，你觉得哪一件事情就是蛮值的，不一定是唯一，你的看法呢？
这个我刚正想问你呢。好，对，我现在对目前这个阶段对我来说呢，最有价值的事情大概就是跟小孩相处。
哦，那这是真的很棒。对，因为小孩子成长阶段只有一次嘛。
对，
那我个人的部分是觉得说值得事情是说，因为我有在授课嘛。那如果有时候包括授课或是对客户他我们分享的东西让他觉得能够解决他的问题，而且浅显易懂。这是我这几年来中觉得蛮值得的一件事情。
其实我刚刚正想说呢，因为每一份工作呢它都会有些难免没有办法避免重复性的事物。
当然
有些行政的东西，所以像连讲课这件事情，
对啊，
其实应该都会有一些重复的东西。
而且不止重复哦，像有些东西应该已经重复百遍以上。
这跟歌手唱自己的成名曲唱一百遍是一样的。
但是因为不管是面对的是同一组的人，或者是说相关部分，但是我觉得每一次的部分都有一些优化的空间。所以我觉得说，而且我们有时候东西它的时事一直在做变化，我会觉得是自己的心态问题。当然一定有时候会累，
对，
等等，就是说有时候连续上课怎么样状况或是工作，但是我觉得这是有时候做一个转念吧。那我觉得当然一定要好好的休息。所以其实这个东西任何值得事情，这每个人定义情况不一样。
因为在公司呢每一年都会有实习生来，
是，
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也必须每一年暑假我都要教，因为七八月份会各来两批不同的实习生。
是
就那两个月就教一样的课程内容，我就觉得
就有点那个，对不对？
很疲乏。
可是对啊，就是说换一个角度来讲，是说其实可以多也是一种价值吧，因为学做教传。
没错。好，那第二件事情呢，我觉得也非常认同。
第二件事情是有关于聆听，不是听哦，聆听。然后阅读，感受你能够成长。就像之前有提到说，每天进步1%的思维，其实有时候多听听别人，那多阅读一些传记等等。我觉得有些事情甚至不一定说有时候你自己的兴趣啊，有些人摄影，还有些人跑步啊，游泳啊，甚至琴棋书画 啊当然不一定是我平常没有琴棋书画，但是有时候摄影啊等等。所以这个实际来讲，我觉得有时候聆听阅读还有做一些自己能够快乐的事情，我觉得也是蛮好的。
对，我觉得因为人哦就是一个喜欢成长的，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子。
对，没错，是。
所以一旦成长停滞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感觉生活一成不变，很无聊。
是。
好，所以 之前呢有在研究快乐的科学，说人为什么会感到快乐呢？因为你会发现那个差异性出现了，
对，而且有时候是你做的事情觉得会有帮助到别人，
对，
甚至自己的一些成就感，
没错没错，好，所以就是发现自己每一天都比昨天更好。
是，
好，那第三点呢？
第三点的话，就是一般正常来讲，把生活的 on 跟 off 的开关拿在自己手上，因为有时候我们不可讳言，现在目前大家有些手机都是甚至不离身，有时候上厕所甚至洗澡都把手机带进去，也有这样部分，
真的，
因为有时候传讯息，哎，怎么马上就已读，代表他的手机一定是不离身的嘛，
随身携带。
所以他提到说，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是有时候常提到说，人生其实取舍断舍离真的不容易耶。所以他说，还有大前一曾经有写过一本书，也是翻译叫 off 学。就有很多事情啊，其实有时候下台的艺术才是最重要的，跟我们生活一样，有时候能够让自己调整跟放松，其实这是也是一种快乐的感觉，
真的
off 学，对，
真的就要把自己的生活有个开关，好，可以让自己尽力的工作，但是也是尽情的享受自己的人生，
没错。
好，那第四个呢？
第四个话就是刚刚跟刚刚也有点联动，他说别太执着于你无法控制的事情，因为我们常有时候说自控他控，因为外在环境当然我们可以自己有一些目标跟方向，但是我觉得外在环境有时候真的不是凡件事情都是由你所愿，所以有时候他说其实有时候真的东西无法控制，如果没有不要一直说耿耿于怀埋在心里，有时候甚至跟朋友聊天，甚至调整一下，有时候甚至请求帮助，这都没问题的，因为有些人都会想要很多事情，怕影响到别人，
对，
不会求助，所以其实有时候放自己一马真的是很棒的，因为其实有些事情随风而逝吧，像英文说 let go， 很多事情没有说非怎么样一定，就像其实有时候一个工作职位啊，也没有非谁不行，最后发现离职之后公司还是run得还蛮好的
啊。好，但我觉得就是说有时候要调整改变的还是在自己哦，太多环境外在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
没错。
好，太执着呢就会让自己陷入一种情绪的困扰当中，
是是是。
好，所以要如何让自己快乐呢？好，刚刚我们提供了四个方法，那另外还有四个方法我们在下周再跟大家分享，在这里稍作休息，待会回来进行的是生活好理财。
好，谢谢。
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仍深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窗，能让视野不同。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仍深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门，让世界开阔。像类似的生活，太多感受，却非三言两语能形容。可能有时我们顾虑太多，太多决定需要我们去选择。担心会犯错，
担心会犯错，
难免会受挫，
难免会受挫，
幸好一路上有你陪我。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仍深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窗，能让视野不同。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仍深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门，让世界开阔。与你 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仍深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窗，能让视野不同。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仍深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门，让世界变开阔。
生活好理财，
视为把门开，
快点一起来分享时间喽！欢迎回来，生活好漫游的节目当中进行的是生活好理财，我是笑鱼。
我是世维 Jason。
好，在之前呢这个单元我们讲了很多有关于税务相关的，那我想呢每一次在缴税季节的时候，我们都会开玩笑跟朋友说，诶，你缴的税多代表你赚的很多啊，
失血失血
失血失血好，但是呢我想在这一集哦 Jason 要来跟大家分享是关于投资自己的部分。
对啊，其实包括连股神华伦巴菲特都说这是一个概念没有错，我们在一个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或是很多的前辈，包括张忠谋前投资长提到的终身学习，还有学习不一定在学校嘛，帮人家互动也是。那股神华伦巴菲特也在他的书上所提到的，投资自己，或是有人说40岁前要投资颈部以上，不是一直是做美容，是颈部以上这些知识的部分。所以投资自己其实人家都是最好的投资，而且随着时间的经过累积自己的能力，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比较不是完全的工具这一块了，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个跟或是我们平常去学习跟前辈的一个思考点。投资自己是最好的投资，这没问题，是大的部分。那我们培养三个能力，第一个就是专业能力，那不可讳言，因为你要办你在职场上要去工作，那基本的专业一定要有。但是当然有一个麦克斯之前那个日本的管理顾问大前一说，所谓的专业叫至死方休，当然不用到这么的严谨，但是他只是比喻说，其实专业因为现在目前很多的同质性很高，
没错，
你如何要在社会上不一定要变成完全的蓝海，但是你要变成一个比较短时间不要被所谓的未来 AI 机器人或是有一些东西所取代的话，你一定要有一些能力变成 AI 这个东西反而变成你的辅助。像我们在一些金融业现在目前有一些比较简易的是不是都是网络，
对，
甚至未来有什么 FinTech 等等的一个部分。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专业能力这一块，专业能力的培养不会只是在学校，包括在职进修，不管社区大学听演讲看书都可以，跟人家互动，参加社团，甚至参加很多的团体都可以，那看电视都没有问题的，因为学习的东西没有局限在一定的空间时间环境，
对，
所以我觉得专业能力这一块一定是和着终身学习的部分环环相扣。
其实到现在都还在不断的进修，还要考执照。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客户有些相关需求，那我就会想要多了解，不一定执行面都是您，但是我觉得我至少有基本的 concept。所以我发现，其实考证照不是说那个证照代表什么镀金，而是说证照让你学习，因为人没有考试啊，读的书都是学习一下，但是考试就会想要把
读懂
甚至更了解这部分。我觉得这个或许这种专业能力的部分并不是其实专业并不是让人家听不懂，而是有一个原则叫做 kiss， 不是亲下去哦，叫 keep it simple and stupid， 就是说让你其实很多事情啊，客户比较不会在乎你厉不厉害，是真正你跟他分享的东西有没有办法解决他问题，
对，
有没有真正去关心别人。所以我觉得专业能力并不是说自己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研究，一定是要能够让解决问题让人家听得懂的专业能力，
就是要让人了解你很专业，但是同时也不要让人觉得你在炫耀你的专业。
对，而且最主要是有时候也不用到低调，但是不是炫耀，因为炫耀对他来讲没有，对他来讲没有影响啊。因为你的东西本来你要去服务客户，或是你要在这工作职场里面扮演好角色，专业本来是应该的，是一个根本，而且现在目前就像前几期我们李博士所提到的，现在都是斜杠，
没错，
因为你有时候你这个的专业有可能因为产业的调整、结构的调整，这个专业变成在市场上没有人要，那你就要学习一些直接间接的，当然不一定要跨太多领域，但是一定要有点像树状的部分，学类斜杠人才吧，对对对。
所以这是你，因为你的专业也非常的多，
还可以啦，
所以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你怎么样去发散去做不同的投资呢？
我觉得不可讳言，在四十岁前我花了不少时间在投资自己，
嗯，
不然金钱时间这一块，包括英文、嗯、个人税法，还有甚至就是去英语演讲的社团，就是每天要就每周要上台英语演讲，然后投资理财。但是我觉得当然每个人投资不可能一帆风顺，也有那种投资当时会上市受影响，这都是一种学习，一定要交一点学费嘛。
嗯，
我从来不相信有人投资从头到尾没赔过钱，
怎么可能？
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
连巴菲特都会赔钱。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学习一些功课。但是我知道，我觉得一个转折点是在于那时候在美国念书的时候，美国的一个教育。不是说美国好跟不好、嗯、而是美国教育重视的是实务还有自发，
嗯，
课程讨论，
嗯，
还有挑战老师，
嗯，
挑战不是说去打他擂台，而是说不是我们以往在台湾的教育不可以，现在已经好了，比较多翻转教育。以前老师叫你贝多芬讲光操嘛，
嗯，
只要背就有分数讲光操嘛，就是人家都开玩笑。所以我觉得那一次在那时候在美国念研究所的时候，那个启发点让我会觉得是，我举个例子好了，当时老师教那个并购这一块，他就直接找到当时做这个案子的人来讲，
哇、哦、
你不觉得这很贴近实务吗、
哦、
所以我觉得从美国回来以后，我就觉得那种学习让我觉得也是从内心终身自发，而且因为从03年、05年就开始在教学，所以我会觉得我教学的目标都比较属于教学相长，以学长自居，比较不是说炫动专业。我在学院面前没必要炫动我的专业，自己知道自己有一些相关就可以了。包括有时候人家比较懂的，我就专心在里面听，那是不是可以学习更多？
哇、
嗯！我觉得这种方式，我会觉得让自己的那个。学习的累积会 一点一滴累积，叫做滴水穿石。
这让我想到孔子说的不耻下问呢、
欸。也没有啦，我因为也没有在他的上面，但是我就觉得是教学相长。
嗯，
我觉得教学相长太重要了，不是说站在台上的老师就代表一定比较懂，而是刚好可能学这一块比较稍微前面一点而已。
嗯，
所以我们的学员都比较多叫我学长。
真的哇，今天学长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我们先讲了投资自己有关于在专业部分的能力哦。
对，
那在下礼拜节目呢，我们再继续跟大家分享投资自己的另外两个能力。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谢谢。